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甘思德 Scott Kennedy 博士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CSIS 高级顾问及中国商务和经济董事项目主任。作为中国经济政策领域的顶尖专家，他频繁往返于中美逾30年。甘思德博士的专业领域包括产业政策、科技创新、企业参政议政、中美商贸关系以及全球治理等方面。2022年9至10月，甘思德博士在北京和上海共待了一个月，是疫情期间少有的到中国访问的美国智库资深研究员。在疫情结束后的一年半时间，他有多次访问中国。我们今天就请他来谈一下他对中美两国的官方与民间交流现状有什么看法，疫情之后他感受到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与之前相比是否有很大的不同，他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现状和前景，以及2024年美国大选结果对未来中美关系走势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甘博士您好。
你好。
您2022年9月到10月在中国逗留了一个月，参加了105次会议。我们随后呢在不明白播客中也聊了您当时在中国的见闻。那时候很少有美国智库的人前往中国访问，在那之后您又去过几次中国，都是在什么时候呢？
很高兴有此机会跟你再聊。我22年底中国那次给我印象很深，后来我又跑了5趟。23年恢复正常的来往，还就是去了几个大城市，北京、上海还有香港，所以今年3月份也跑了其他的地方，这样我可以比较深入的研究和调研。我跑了江苏几个城市，湖北我去了武汉。
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您也在 CIS 也做了一个播客，就是讲中美两国政府就是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对两国学者间的交流都增加了一些限制，这种您称为就是过于安全化的做法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您觉得对中美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CSIS 和北大去年7月份和10月份在北京和华盛顿分别开了2个会议，请了30多个学者参加，中美两国家的学者有同一个结论，两国过于安全化这个学术交流，就是两国这么担心对方对学者的研究、学生的学习、机构之间的合作有很大的影响。最简单的是旅行，中国学者来美国到机场偶尔出问题，他们要回答好多问题，有的时候要提供他们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偶尔不让他们进来，让他们回去。
在机场让他们回去。
是的，有个别的案件。美国学者、学生去中国，到北京、上海什么地方都进得去，这不是问题。偶尔有一些学者或是学生或是企业家不让他们走，不是因为学生，而是因为特殊的情况，是中国安全部门对某一个人是要找他，那么如果他的孩子在或是亲戚在，虽然他已经是一个美国公民，还可能不让他走。对，
中国人说的边控，就是很多人都在这个边控的名单上，包括一些美国人。
是，所以据我所了解，单子的名字比以前小多了，但是还有美国学者到中国之后进得去，然后呢你能否做调研，虽然没有什么具体的公开的限制，但是你问人家愿不愿意接受采访，或是要不要在某一个问题上进行合作，因为他们担心安全，所以他们就是自我限制，因此要做研究比以前困难得多。
确认一下，就说是美国的学者到了中国想找中国的学者做研究，然后中国的学者因为害怕被政府呀或者是学校要调查，所以他们就不太愿意和美国的学者做这种学术合作，是这样子吗？
是的，这些学者可能比以前小心，还有你要采访老百姓、企业家、政府官员，他们可能非常小心。以前愿意跟你交流谈一谈某些问题，可能现在不太愿意，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境影响学术研究和交流。
您能感觉到，就是现在您去中国自身的这个经验来说，你现在和中国人、中国学者、中国的企业家，因为您做很多这个经济方面的研究，还有中国的普通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们是对自己的安全有更多的担忧，就是不像以前更愿意敞开来跟您说话吗？是这么回事吗？
我与众不同，我老了。我第一次去中国是1980年代末年，但是如果我现在是美国某一个大学的硕士生、博士生，要去中国做调研，没有什么关系网。我觉得这一类的研究很难做，因此你看到好多现在的研究生的研究项目设计怎么做的时候，他们从网上下载数据，或是用 AI 或是其他的大数据的研究方法来代替调研、采访的那个研究方法。
那是不是认识新的人就比较难一些？因为你这30多年的这种的 context 是吧，认识的人都是一点点积累的，那介绍认识新的人，大家这种信任的这种建立是不是比以前要难一些？
如果是没有通过朋友的介绍，非常非常难。我这次去江苏常州跑了一家公司叫蜂巢，他们让我参观企业跟他们交流，收获很大。如果我没有通过朋友给我介绍，我估计我无法去。即使我老了，朋友很多，我也还感觉到在某些问题上、某些状况上，大家比以前谨慎的多。尤其是你在一个需要圈子里头，你有如果超过3-4个人，大家可能要谨慎。而且你到一个官方场合，大家井井有条，非常非常谨慎，用官方的语言和提法，这是现在是很明显的能看到。
比如说你有没有遇到过和中国人见面的时候，大家说我们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这样子的？
有的时候要把它关掉。不一定把它放在另一个房间。我一点都不狡猾。我对手机电脑的操作没有安全部门这么好，所以我的研究和旅游我尽量非常透明。
对，
我去哪里跟谁见个面，如果是个人之间的交流或是不记录的，我不是尽量把这些信息跟谁都分享，当然不要怎么做。但是我以为我是做学术的研究，因此我觉得如果我们记录什么时间要见个面要谈什么东西，这应该是
应该公开的，是透明的，和我的做法一样，就是我们什么事情都放在明面上的。
我跟大家谈一谈的时候，我也不用电脑手机什么做记录，我用我用我的手做笔记。我的手的笔记在过一个星期连我自己看不懂。
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才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一个团队的努力，感谢那些已经积极捐助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大力支持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免费的播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捐助的队伍，让不明白播客能够更持久地陪大家走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支付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网站不明白点 .net 的捐赠页面。谢谢大家的支持。我相信有很多美国人和很多的中国人都问过您说，哎，我现在去中国是不是安全啊？您一般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一般这么回答，我不能保证 我自己去不出问题，或是别的人去不出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没有大部分的人觉得这么大，这是每个人都要自己做判断，你的接受风险的心态怎么样，你愿意承担风险或者你不愿意承担风险，你去不去对你的生活、工作、家庭多少重要，最核心的东西，因为这选择去不去 是个人的一个决定。我觉得两国都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提高学者、企业家的信心，让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不正常的风险。美国而言，他应该说明 谁来美国会遇到这个第二阶段的讨论，
调查或者是盘问，
要来喝茶。然后呢，中国也应该做同样的保证。还有呢，我觉得好多学者、企业家、学生为什么担心去中国？我觉得中国的防火墙是一个大的障碍。你去中国，你可以用 VPN 过这个火墙，但它不能完全依靠它，有的时候会出问题。一般的人要跟家人保持联系，或是要看媒体，或是为了做他们的研究。这些对信息的限制影响他们的决定。如果你是美国本科生想到国外留学，你有几个选择：去伦敦、东京、北京、新加坡、巴黎，其中一个地方限制信息的来往。我以为这个限制越来越影响学生的选择，影响学生的家长的选择，影响大学的领导的选择。所以如果大家要实现习近平的这个目标，在5年之内有50000美国学生去中国，我以为最重要的新的措施来促进这个结果是中国降低这个防火墙。
但您觉得可能吗？
我不知道。我以为22年10月份中国说了他不会结束禁令政策，但是再过几个星期就结束了。我以为防火墙对中国自己的安全不是完全是帮助的，是损害他的安全的。而且他对他的经贸来往，对各个领域有伤害。我3月份在中国，我提出了这个建议，
没有一个人同意的，
没有一个人反对，
没有一个人反对。但是大家有几个人觉得是可能的呢？
没有人告诉我预测是否可能的。我在公开的场合说了，在 CDF
中国发展论坛，
我也在一个学术会提出了，没有一个人反对。我可能是理想主义者，很天真。我的目标不是说要危害中国的安全，危害中共，而我以为对他们有利。
那可能思维方式不太一样。他当时清零政策放开了，是因为这个病毒它实在是控制不住了，这个现在互联网还控制得住，所以我觉得他的动机可能不大，我自己想啊。那我们来说一下，就是您在疫情之后见到的中国人，他们的这个想法呀、精神面貌呀，和您谈的话题呀，这些相比和疫情之前有大的不一样吗？大家说话的时候对中国的经济呀、政治的前景的这个态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气氛是一个，您能描述一下吗？我们就很好奇。
好，这次我3月份去的时候，比23年大家悲观。清零政策结束之后，大家一大批认为我们就恢复了正常，经济要复苏，我们国际来往要复原，我们克服了这个时期的问题。但是随着23年的推移，经济没有复苏，中国和其他的地方的安全摩擦、经济摩擦尖锐了，也没有完全解决。中美两国的首脑在巴黎然后在旧金山见了面，他们也建立了一些对话机制，但没有完全缓和他们的摩擦，而且在某些地方两国还是采取新的一些措施。所以大家看中国国内经济政治环境恶化，国际环境还挺糟糕的，而且他们不知道对未来会怎么样，他们的预期感很不清楚，所以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好了。因此我以为影响他们的消费，影响他们的工作。我也听说一些人上班的时候穿衣服穿得乱一些，为了一种抗议，就是表示他们的不满。如果他们这样的话，他们无法在 CSS 工作。
你们要打着领带上班吗？
对，所以这是一方面，就是大家比较悲观，而且每个地方我都碰到了这个看法。这不仅是最大的城市，也不仅仅是最富裕的人，这是比较广泛的一个感觉。那么当然有不同的看法，而且不能说百分之多少有这个看法或是那个看法。另一个话题或者一种感觉是，大家都要跟我谈一谈为什么没有采取政策来让大家有更多的信心。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面临一个信心问题，不仅仅是供大于求是什么的，大家都好奇为什么没有足够的刺激，没有其他的经济政策措施等等。所以大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回答，把这些回答分四个种类，我叫它四个不。
四个不。
四个不。第一步，他不知道，就是中国的领导不知道中国经济这么糟糕。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他的助手瞒住他，不让他看到最核心的信息，这是一个假设。
他身边的人瞒着他，所以他不知道真相。
对对对，是的。第二个是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有足够的信息，但是如何解决中国的各个问题很难做。所以你如何解决地方财政问题，房地产问题，怎么鼓励中国的青年人生几个孩子，你怎么解决中美关系，你怎么解决俄国乌克兰战争，各个问题都很难。还有呢，他的你看中国的领导班子在第三届，这些人的中央工作经验不丰富。
对，
所以解决这些问题很难。第二个说法是不知道怎么办。
对，
第三步是他不在乎，现在经济增长没有以前多么重要。国家安全，中共的领导地位等等，可能比其他的东西重要。如果你看中国领导的时间表，他把百分之多少的时间放在经济问题，百分之多少放在其他的，我估计现在的按照他的时间 的安排，经济问题可能没有以前怎么多。
他们说的好多年的老大不在乎经济。
我不知道，我只是给你报告而已。报道。所以第四个是他不同意。他不同意的意思是在目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之下，中国不得不做这条路，不得不自立自强，自主创新，不可能浪费资源为了短期的经济增长搞刺激。所以而且你看到效果怎么样， C919 新能源汽车电池卫星等等高科技成果，说明做这条路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自己还没有觉悟，但是过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同意。所以不知道怎么办，不在乎，不同意，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这些选择都有支持者。
就是整个就是一个黑匣子是吧，大家只能去猜测。哪怕以前可能有一些智库的人或者学者，他们会对这个上层的政策制定会有一些洞见，可能会有一些的可靠的信息，但是现在没有人有真正的信息，就只能靠猜。可以这么说吗？
我跟各种各样的人提了这个问题，而且有的跟中央交流很多，即使有同样信息来源的人，都有的选择 A， 有的选择 B， 有的选择 C， 有的选择 D， 所以跟他们没有任何接触的都选择 A。 我觉得很有意思，现在有不同的看法，不是多数的，但是选择最多的一条是第四个。就是他不同意。
不同意。
如果是第一和第二，不知道和不知道怎么办，这是信息的问题，你提供更多的信息，他会改，
是容易改的，
容易改的。如果是第三和第四，不管你提到多少信息和解决方案，不管他读多少 CSIS 的报告和 Carnegie 的报告，布鲁金斯的报告，看了多少纽约时报的文章，他不愿意改。
对， 他不在乎。
这不是信息的问题，这是他的观点的问题。我觉得各个政府、企业家、学者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应该决定是哪个才对，否则的话你不知道你是跟什么样的中国进行交流。如果是一和二的话，中国你提供更多的信息他会改，第三第四个他不会，不容易改或是不愿意改。这一对要预料中美关系未来会怎么样，中国经济未来会怎么样，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我觉得虽然这次访问碰到很多悲观的中国人，但是这样的交流给我很大的启发，而且大家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
同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是为什么不采取应该采取的措施。
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答案，没有人知道有没有可能改。
是的，我觉得这是中国当前就是它的现状和未来最大的疑问。
哦，那我都能想象这些哪怕是智库里的还有政府的一些 制定政策的这种产业政策或者什么政策的官员，他们应该是也觉得很无力很难受，就没有办法。所有的东西都要听一个人，这一个人的那个风向是往哪边倒，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是。
对，这个体制比以前集中了决定权，而且把它党化，所以好多人现在就是不理解这个政策的来源怎么实行，对这个问题 是特别特别好奇。
是的是的。您在有一次采访里面您提到说中国现在仍在受到长新冠的 long covid 的影响，您能解释是什么意思吗？
这是精神上的问题，大家都以为清零政策结束之后一切会很快恢复正常，而不是这么简单。中国经济没有复苏，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还出问题，而且可能比以前尖锐一些，所以这影响大家的精神。不仅仅是清零政策，而且我以为是跟22年春天夏天上海的状况 有直接的关系。
是的是的，上海封城到现在真的对很多中国人都是一个次集体性的创伤，就是一个 collective traumatic experience， 真的是非常我现在一提到上海封城这几个字我都觉得心酸，真的是对中国人的精神创伤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我采访的中国人中间上海人或者说在上海住的人想要润了出来想要离开中国的人可能是最多的。那我再问您一下，就说经济上的这种的预期吧，就是中国疫情放开以后这个经济复苏不如预期，就是23年的春天有一个所谓的小阳春是吧，但是最后到了夏天大家就意识到这个经济反弹的这个力度远远没有达到预期。您这两年就是访问中国以后这个您觉得就是外界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是过于悲观了呢还是过于乐观了呢？
我以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还是非常非常大，它经济的表现没有发挥它的潜力，这是经济潜力和政策之间的不同和环境的不同。今年三月份我看到的街上的经济交流比22年活跃一些，交通比如火车在高铁宾馆餐厅商店，但是大家的看法跟我看到的行为不一致。还有呢，我这次终于有机会跑企业，我看了这些高科技企业他们做真正的创新，不仅仅是应用的创新，他们做一些基础性的创新，他们对他们自己的优势劣势市场的状况国际环境对他们的影响非常非常清楚。各个企业给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正面的。我三月份去北京之后有机会去小米的新能源汽车工厂看到它的生产线，它刚刚出了一个叫 SU7 工厂在大兴，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车不仅仅很漂亮也跑得挺快。
跑得挺快。
也是非常稳定的。它对其他的新能源汽车公司国内国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中国的这些高科技企业 的表现比以前好，当前的消费经济看起来比以前好，但是大家的对未来的这个预期感 还是比较悲观，这个差距还是很重要，还需要解释。所以中国政府促进供应、生产、研发、创新工具很多，有好多成功之处，但提高消费没有这么容易，因为消费者包括家庭、企业、其他的国家的消费者，中国的供应一有任何个小的蓬勃增加，也影响其他的利益。所以十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叫 The Fat Tech Dragon、
嗯、
说中国的科技创新很多，但是浪费很多，因此是一个肥胖的科技龙。现在呢，如果要再写一篇文章的话，标题应该是缓慢的科技龙，
缓慢的 Slow Tech Dragon。
所以科技创新很多，但是因为还有一些浪费，还有房地产其他的地方的浪费，还有国际摩擦，中国的经济肯定它的增长率肯定要下降，这好像是一种矛盾。中国一切都是矛盾的，是不是？所以缓慢的科技龙，我们同时看到经济增长率下降，但还有很多科技创新。
那我想知道，就是您说了，就是一边呢好像有一些企业也还是不错的，是吧？您去的江苏常州的这个电池的企业，还有您去小米，然后去一些中国别的一些科技公司，觉得他们好像也还不错。然后呢，中国的这种的电动车的市场占有率在全世界也在上升，当然也有产能过剩的这些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想知道，就是这些企业里面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他们会和大众的这种的情绪有不同呢？还是他们一边自己做着事儿，一边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的这种的情绪在里面？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他们都以为再过十年、二十年，中国的经济面貌会经过很大的一个改变，而且他们自己会有他们自己的贡献。不过，从今天到十年、二十年期间，不确定因素很多，谁要生存，谁要死掉，优胜劣汰，这个过程当中谁赢谁输很难说。即使他们对自己的本事是很有信心的，他们也知道投资是一种风险，要承担这个风险，但是还有一些不正常的风险也现在影响他们的判断。
对，做企业的做投资，你肯定要对长远是有乐观的情绪，你才愿意去投嘛。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和您听到的也是有一些像的，就是在短期内，在接下来十年五到十年，其实大家觉得这个整个国家的政策环境各方面的环境还有国际环境有太多太多不确定的因素。其实我觉得这些人，至少我认识的人啊，他们私下里的情绪还是就是比较低落的。
对，我觉得应该强调，我在美国去投资会议跟机构投资者谈，风险投资 PE 对冲公司的投资者谈，他们对中国的担忧和我在江苏、湖北、北京、上海听到的担忧一样，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对未来的担心是很多的。当然他们这样的地方，他们的选择是不一样。你在纽约作为一个机构投资者，你按一个你的键盘，你的风险就解决了。你住在石家庄，你有不同的选择。
对对对，是不一样的。就是很多做企业的人就说，那能怎么办呢？我还得做了下去，对不对？我还有那么多员工，大家还有那么多家庭，就得咬着牙做了下去。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包括我这两天和一些朋友打电话，他们也是说，就是这个以前我们中国北方人叫心气，这种 optimism 就还是没有了。以前大家在一起聚得多高兴啊，整天都说以后怎么怎么怎么样了，就特别高兴，我们下个月又怎么样了，明年又怎么样，现在就是聚在一起骂。现在他们还是有钱人，还是过得不错，但是就是很丧吧。我想问您一下，就说中国政府，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 中国可能是一个 slow tech dragon， 就是中国政府也在大力投资的各方面的这种高科技。您觉得这个高科技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有效的增长驱动力呢？
中国靠高科技促进下一时期的增长是 我能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不能依靠对房地产的什么投资，这肯定是不合算的。但是问题 不是是否要依靠科技，是怎么依靠。中国不可能单独满足它所有的科技要求。
对。
所以从发明到应用不得不跟各国合作， 不得不跟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台湾、澳大利亚合作。最成功的创新是跨国的创新，所以说我们要自立自强，我理解要缓和某一些风险，美国也是要去风险，欧洲也要去风险，但是如果你过于去风险，你会引起其他的风险。
嗯，
所以你不能就是只看到某一个风险，或是我必须采取什么行为才缓和风险，你也会引起其他的风险。美国一样，美国也不能说我们不愿意跟中国有任何个科技交流，这也是瑕疵。
嗯，
还有呢，除了高科技，中国也要解决它的经济体制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影响中国的生产。
嗯，比如说呢，
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这个教育，
嗯，
和他的医疗。你的生产率的提高要依靠两个，第一是资金的投入的效率要增加，第二是你用的人才的效率要提高。那么你高科技两个都会得到帮助，但它不解决所有的问题。
嗯，
所以最核心的是你的教育，这也不仅仅是上海、北京、沿海地区的，也是整个国家，包括农村的这个教育体制。
对，
还有医疗和这个福利都要提高，大家的人才能发展起来。所以除了促进什么科技，这个户口体制，
嗯，
火墙，中国的医疗体制，这些东西都影响经济的发展 和这个生产和这个效率。所以我自己专门研究高科技领域，但我也知道高科技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对对对，您说的这个就比如说社会保障制度这种的户口问题，包括这个防火墙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要把老百姓当人，还有一个是要给老百姓这个尊严。
对对，这些都 我以为这些选择都有助于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
是，
但如果你把他们当作是对立的话，然后这就影响你的选择。所以我从不同的角度做不同的选择。
对对对，我很同意，就是你要有了医疗保障了各方面的，老百姓可能更愿意花钱嘛，这没得说。我再问您一个，就是最近中国政府这个大谈这个新质生产力，您是怎么理解这个概念呢？这是一个新瓶装旧酒的一个概念，还是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在经济增长疲软的时候，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一个所谓的新概念呢？
新瓶换酒，我完全同意，是跟科学发展观和其他的提法，
嗯，
区别不太大。
对，
每一个领导都要他自己的发明和提法。
嗯，
我也估计中国再过不久要开三中全会，三中全会需要新的提法来证明他是展开新的时期，因此我觉得他们就又提出了这个概念。到最后这个概念有没有意义要看具体的政策怎么样。所以虽然我对官方语言的提法是万事不公，就是比较cynical。
对，
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不会改什么政策，所以他们可能凭这些新的提法来调整对经济和国际政策的政策， 我不太乐观，但是如果他们要的话，他们现在有新的语言。
嗯，对。您刚才提到三中全会，就是这个三中全会拖到现在还没有开，这实在是太异常了。您觉得是怎么回事？或者您听到大家是说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前面的四个部有关系吗？
对，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的运行不太清楚，所以领导要工作几年，你记得七上八下。
嗯，对。
现在不实行。党政分开，这个没有以前这么清楚。什么时候开会？开会应该谈什么？人大要开多久？有没有记者招待会？
对，
等等，这些习惯都现在不重视，所以跟以前非常不一样。三中全会什么时候要开？大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而且开的时候要谈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大家也不清楚，
很多惯例都已经被打破了，所以我们不能再想着以前是怎么回事，现在怎么为什么就是没法解释。那我要问您一下，就是上周这个美国参议院通过了这个 TikTok 强制出售案，那个美国总统拜登也是把他那个签字，他成了一个法律，就是说字节跳动必须要卖掉这个 TikTok， 或者呢就是他要被禁掉。您怎么看这个法案？然后您认为这个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吗？
是，我对 TikTok 的禁止，我理解美国参议院政府的出发点，但也觉得也有其他的选择。出发点是说 TikTok 用户的数据如何保护，很难保证用 TikTok 给观众洗脑，大家也有一些担心。我对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担心是比较合理的。第二个我很怀疑。
为什么怀疑呢？
我觉得因为 TikTok 它的你看什么东西要看你以前看了什么，你对什么感兴趣。所以它一般要看你怎么选择话题和观点。所以它一般越来越近你的原来的观点。它很难让你改，因为它的算法是怎么写的，而且大家的信息来源挺多的。我以为我们应该做一个研究，把看 TikTok 和不看 TikTok 的人看一看他们对华的看法是什么，或是对其他的问题，对中东和其他的 你可以做一些研究。
对，
然后也看一看不仅仅是他们的看法是什么，他们的对问题的理解正确不正确。我不知道他们用 TikTok 看到被洗脑，但比其他的不看 TikTok 的聪明，我只是乱说。但让我最不大理解是中国和美国在21年夏天谈了一个解决方案，叫德州项目 Texas Project。
对，
所以原来他们觉得ByteDance 会把他国际业务的子公司卖掉，然后把对数据管理这个工作交给思科。
对，
然后对美国政府的部门的监督提供了帮助，但是美国最后没有接受这个解决方案。我不知道是因为有什么实质上的问题没有解决，或是因为政治考虑没有同意。反正今年刚通过的这个法律采取比较极端的解决方案。这是这个比赛的上半场。因为下半场呢是在法院。
哦，就是还不见得可以进得掉是吧？
是的，而且美国法院你看它的速度不是特别快的，所以可能要等好几年才看到结果。
对，那我想再问您一个，就是上周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习近平在北京会面，就是美国上周又通过了这个$80亿的对台湾和亚太地区的这个援助。下面这句话是法案里写的，就是说这个援助是为了抗衡中共，并保证该地区的强大威慑。有人说，这个习近平在法案通过几天之后就和布林肯见面，是因为认识到中国经济低迷，对出口的依赖加强，因而不得不向美国示弱。您怎么看？
我以为我们要把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交流和某一些信息事件就是分开看。中美两国政府现在已经建立了正常的交流的机制，部委领导之间的沟通，我们也建立了15到20个对话机制，所以这个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沟通跟什么法律或是一些事件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有的时候不是。我以为中国政府早就做决定，他们要把中美关系的日常工作正常化，这包括接待美国国务卿的访华，习近平也去年夏天也接待了布林肯，所以他这次接待他我觉得也不例外。有的人在媒体上说中国政府这次得罪了布林肯，因为有一些
没有红地毯了什么什么之类，是吧？
我以为在 protocol 领域问题上美国和中国已经非常清楚，所以我以为没有得罪对方让他就是感到不满意，我没有这个感觉。而这个沟通也不说明我们在每个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这么强大的两个国家不得不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沟通。
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说就是中国从这个战狼外交的这个位置上往后退了好几步，可以这么说，是不是已经温和了很多？
是的，对，那个战狼姿态变了，中国对国际秩序如何应该修改，他对美国的经济政治安全的判断也没有改，但他的做法说法改了，缓和了这些就是当前的这个摩擦，降低这个迫切的这个问题会马上出发。所以去年此时大家都在谈一谈海峡两岸的战争，现在大家都不再谈这个问题了，因为语调调整了，话题 也改了，而且一月份的台湾的这个选举也过得很顺利，
对，
而且有一个党控制了总统府，另一个控制了立法院，
对，
所以结果是还是得到了一个平衡。
对，那我想问您一下，就是今年年底的这个大选，如果川普Donald Trump 当选，您预测美国对华政策会发生重大变化吗？就是对台湾的政策呢，也会发生变化吗？
我估计如果特朗普被选上总统，他的对华政策和对他的国际政外交政策会跟拜登政府区别很大。从外交政策来看，特朗普不大重视盟友关系，他不大重视多边经济体制，所以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的两个出发点是双边关系对保持国际体系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他的出发点。因为特朗普对国际体系和拜登政府的区别是很大的，所以他对华政策的出发点还是不一样。某些措施一样，一些经济上的限制，一些批评一样，但是出发点目标不一样。两周之前外交学刊登了一篇文章，有 Matt Pottinger 和 Mike Gallagher 写的
外交事务杂志，
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强调胜利，他们对胜利的意思是不是保持当前的国际秩序，比如说经济体制等等。从我的角度来看是中共的推翻，他们不想追求与中国和平共存。我不知道 Matt Pottinger、Rep Gallagher 是否能够代表特朗普，有的人可能觉得他们过于极端，不过他们肯定不代表拜登政府。
很多人说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基本上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这个您同意吗？
对，某些措施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一些措施，但是 加强跟盟友的关系，对国内做的一些基本建设的投资和高科技的投资跟特朗普很不一样，他们对中国的担忧是一样的，
嗯哼，
某些具体的措施是一样的，但是出发点或是的目标是还是不一样。拜登政府好像觉得我们不能促进中国的改革，但是我们要缓和他对国际秩序和对我们的一些威胁，这样的话保持当前的秩序和保持和平。另一个角度来看，是我们不仅仅不能改，我们跟他和平共存很难，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降低他的势力，可能要左右他的稳定。我觉得目标还不一样，我们要看今年选举活动，希望所有的候选人和他们的代言人对这些问题给我们说明。
我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在北京或者是和这个上海和一些中国政策圈的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们更愿意让拜登当选呢，还是愿意让特朗普当选呢？
绝大多数跟我先说他们无法影响，也会接受美国大选结果。我的感觉，大部分的人问我美国大选会怎么样的出发点，是他们担心美国政治状况不稳定，
对，
美国国内不稳定，美国的外交政策波动很多。
嗯哼，
他们要看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美国的国内状况和他的外交政策要稳定，这样中国才能有空间解决他自己的问题。
嗯，
那不知道他们是否觉得拜登或是特朗普提供这类的空间，但是大家都问这个问题，这是不管我去什么地方，大家都要我告诉他们谁要赢谁要输。我不是美国政治问题专家，因此我给他们回答，我是中国的问题专家，我可以告诉你中国明年领导是谁，但美国明年的领导是谁我无法告诉你。
对，中国人都知道中国明年的领导是谁。那我们请每一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您有什么推荐？
好的，第一要推荐的是一个 Netflix 的节目，叫 Brothers Sun。是有 Michelle Yeoh、 Justin Chen、 Heidi Kwan 和其他的演员，是谈到台湾的黑社会，他们也跑美国干事，非常非常有意思，
叫太阳兄弟。
太阳兄弟，对，非常非常值得看。
好，
第二是一本书，由 Ian Johnson 写的，叫 Sparks。 火星，泰坦，中国的非官方历史学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了。
他上过我们播客，专门来讲过这本书，我大力推荐，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看的最好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是，我非常非常佩服 Ian 和这本书，以前写了其他的值得看的书，所以如果你今年只选择几本书，这应该选择 Sparks。
对，
第三呢是一部电影，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叫 Wicked Little Letters。
对，
他谈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海边的一个小城市，有来自一位爱尔兰的一个移民要住在那边，他不太遵守那个地方的一些习惯，他穿衣服说话一点都不严肃，这个小镇的各个家庭开始得到一些信，这些信里头语言很像这个女士，大家以为是他写的，所以他被逮捕，法院要看一看状况怎么样。这个故事非常非常值得看，所以是看两个地方的人之间的交流，而且是在人际关系这个阶层，不是国与国或是什么民族与民族之间，是非常值得看。
好，叫《邪恶小信件》，我刚看的，中文叫。好，谢谢甘博士，也谢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